我就是很羡慕那种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都可以有纵身一跳的勇气的人。
一直以来都在一起的朋友的话，就像两棵临近的树一样，他们的根会交织在一起，他们就会显得越来越不可分离。
当时我去故宫的时候，有一条非常非常长的路，两边都是非常高的红砖堆砌起来，然后你在那个路上，你就只能看到那个路上走的人。直到我当时去北京实习，走到那个路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条路真的好像我的人生。
大家好，这里是第一期纵身一跳，我是最近正在为毕业论文烦恼的基楼。
我是最近因为实习从深圳搬家搬到广州的 Pepper。
我是刚刚交完毕业论文的初稿，目前处于放空状态的崔乐浩。
这一期我们想聊一聊人生的岔路口，也算是对各自的近况做一个简单的复盘。我们三个现在都是大四学生，虽然处于相同的人生阶段，但即将迎来的却是不尽相同的生活。像我的话，在大三选择了保研这条路，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偷懒和取巧的选择吧。虽然我自诩希望能够过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但是到了某个关键的节点，还是会不由自主的趋向于求稳。我的保研之路在一开始其实并不算顺利，有很多说服自己退而求其次的瞬间。由于我的绩点排位并不是很乐观，所以在整个准备阶段其实都是一种躺平只求保底的状态，但真的是非常幸运，最后时刻迎来了一个我自己想都不敢想的机会，决定了直博。这其实是一个，
但是周周其实当时直博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惊讶的消息。其实我一开始都没有，只是知道周周在准备保研啊什么，但是没有想到他最后会走上直博这条路。对于我这种本科生来说吧，博士还是相当遥远，特别是就我理解，博士应该是对学术要求非常非常高，然后也会非常累的这么一个阶段。虽然也觉得很适合他，但也没有想到会直接跳到直博去。
对，就其实我直博也是一个与我自己的预期不太相符的道路，因为我一直都是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人，我不太会做很长期的规划，也不会在一开始就选择像直博这种很长线的一个决定啊。但是就是因为当时的情况也比较特殊，而且机会真的非常难得，为了留在这里吧，然后也因为导师是自己非常心仪的导师，所以我很冲动的就决定了。在决定的那一天之后，其实我常常都会去想刚才 Pepper 说的那些东西，究竟自己有没有直博的资质，以及未来会不会真的走得非常的艰难。但是我向来也算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吧，尤其是在保研的整个过程中经历了非常多很煎熬的时刻之后，最后有一个能够尘埃落定，以及在世俗意义和自己心里面都是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的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会选择尽量的把直播的缺点或者是艰难就把它尽量的缩小，让自己不要去想这些问题。我就不断的给自己做心理暗示，告诉自己抓紧手中自己能够得到的，要去感谢自己能够得到这些东西，而不是去在一开始就怀疑是不是走上了一条不那么适合自己的路。对，但是如果说回到人生的岔路口这个主题的话，我现在想当时自己决定要直博，决定走上这条路，其实真的就是对于那么漫长的人生来说，真的是一个瞬间就决定了。如果几十年后自己再回看这一刻，如果说 当时的这个决定真的对我的人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的话，也许那个时候，或者说我们很难在比较宏观的这种时间长河中去想象自己当时做这么重要的一个决定，就只是在一个走在路上的下雨天接到了一个电话，然后冲动的就做下了这个从前没有深思熟虑过的一个问题。所以但是反正总之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可能先把博士读完顺利的博士毕业这一个目标会成为我未来至少五年里做任何规划的一个前提吧。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评估硕士的三年以及博士的五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对你的选择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时间上对我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我不是一个会很在年轻的时候重视时间这一点的人吧。博士对我来说难的不是难在他要读这么久，而是他可能最后你想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他毕业的要求会比硕士要高很多啊。因为我本身就不太是一个有年龄焦虑的人，我不会怕自己读博要读到那个阶段，但是我还是怕自己读到了那个阶段却还毕不了业，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但是至于他要读这么久对我来说也还好，就是会有一点点焦虑，但其实没有这么严重吧。
好的，明白，
懂了。好的。
其实我也是通过保研这个通道获得了一张读研的门票吧。我从大学生活开始我的目标就很明确，那就是我想读研究生。尽管我当时并没有非常心仪的硕士的专业，可能是比较功利吧，我觉得现在想起来。为了这个目标我也度过了比较充实的本科的学习生活，最后也如愿获得了保研的资格。因为我是英语专业的学生，读研一般就是三个方向，翻译、文学，还有一个是语言学。文学是我相较于这两个其他的专业不太讨厌的方向吧。于是我从去年的四五月份开始向各个学校投简历和资料，暑假在线上和线下参加了四五个夏令营，九月份参加了两所学校的推免，最终自己获得了三个学校的 offer， 非常幸运能够去到自己在一开始就非常喜欢的学校。也是在保研成功之后，像是为自己构筑了某种安全网之后，我才能回过头来比较系统性的审视自己的想法，追问自己曾经在保研的整个过程中无数次在濒临崩溃的时候脑海里曾经冒出来过很多具有哲学意味的大问题，尽管自己也没有思考出什么答案吧。现在我能感受到自己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就是我可能不太在意了，不再满足于正确答案，或者说一些社会既定给到一个人的期待的个人满足这样期待所带来的愉悦吧。也可以在现在这个不确定性越来越波涛汹涌的世界中能够以一个比较自由或者说漂浮的心态去面对。
我有一个想问的，就是我刚听你说这个我就突然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俩大学是在一个学校嘛，其实我们学校氛围不算特别好，比起一些比较缤纷的学校生活，我们学校其实本身氛围比较偏沉闷一点。我和你其实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没有特别多的交流，然后其实到大三大四我们才有比较多的来往啊什么。我有感受到你的 个人的很大的转变都是集中在大三大四这个阶段，那你觉得你的这种转变是来自于你在保研过程中，不论是去读书啊，还是说去跟朋友交流，跟周边人交流，就来自于这种过程中的转变，还是说最后因为你获得了这个结果，然后觉得有了很高的这种安全感，然后就有兜住自己的这种网了之后，然后才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就你是怎么理解你的这种转变的呢？
嗯，其实我觉得我的转变或者说我的成长，嗯，很大一部分力量是来自于周云柔。在和他的交流中间，我能够看到很多事情不同的面向吧。这不是就是某种吹捧啊，或者是怎么说啊，这就是我个人对比较深刻的一个感受吧。
没事，他现在在感谢你了，再感谢一遍。子龙豪提到周俊荣，瞬间周俊荣断线了。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其实还是我自己的一个主动性吧。我一直被一种，反正我也说不清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着，我想要明白我的某些情绪的来源，以及我的某些痛苦的成因。可能也是所有进入大学的学生的一个通病，或者说共同面临的处境，就是迷茫。然后我找到一个很好的解药，就是听播客。我自己也这么两三年也听了不少的播客，我觉得声音给我提供一种陪伴感以及安全感之外，还有一个给我的巨大的改变，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以及看待事物的不同的视角。其实个人的成长，我觉得他人的影响肯定是不能够忽视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肯定还是自己的一个主动性吧。
嗯，好，我的话其实和周俊荣、崔乐浩都不太一样。我现在是我们三个里面唯一一个即将开始社会生活的人。在我的大学期间，其实成绩也不算差吧，但就刚刚好，一直游离在保研后面的几名那样子。就大家大学生众所周知，在绩点排名这些事情上面，保研圈之外其实几乎人人平等。由于我自己其实没有特别确定的目标，在大学期间我就做过很多事情，水过科研，也干过学生会，也参加过各种比赛，在企业和体制内都有去实习过。就这样一直到大三上学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突然未来这两个字就以一种非常非常高频率的频次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面。辅导员会跟我们开会，也会提说大家现在就要开始抓紧规划未来了。然后我们当时正好碰上疫情，大家如果在微信上聊天也会都说你打算干啥呀，你是保研就业还是考公。那个时候我也是就被推着开始规划我的未来。最初我想考公，因为考虑到稳定啊，还有什么，其实我想考的是一线城市的公务员。我还跟周俊荣打电话说过这件事情。到大三下我又转成考研，急急忙忙选了一个好上岸的哲学专业，我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于是我就在去年三月份正式开始了我自己的考研学习。在考研过程中，我其实也争取过保研的机会。九月份的时候，当时我们开了一个推免的会，我也提交了一些资料啊什么的。本来应该是只有6个保研的名额，虽然比较幸运多出了一个来，但是我最终还是因为一名之差就跟保研失之交臂了。今年的二月下旬考研初试成绩出来之后，我的分数虽然也算不上特别难看吧，但确实连复试的门槛是摸不着的，调剂也是非常困难。和我爸妈还有朋友们商量之后，我自己是决定放弃考研这条路，不二战也不调剂，就转向就业这条路。但其实就业并不是我在出成绩之后那段慌乱的时期里面所做出的决定。对于我来说，去年12月底考完研，心里面其实就已经有底了。当时就对自己的简历做了一个优化，然后 就开始渐渐的海投。今年二月中旬的时候，我自己是收拾东西去了深圳，开始找工作。因为我一开始是想在深圳那边工作嘛，深圳，又沿海，又是一线城市，钱又多，是吧？去深圳，结果没想到三月底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大厂在 base 广州的一个 offer， 就又举家迁移来广州。清明小长假过后，我应该就是要开始上班了。其实在大四这个人生岔路口上，对我来说能够做出选择的时刻只存在于当时大三下，我在淘宝购物车里面把公考教辅给删去，下单考英语真题的那一刻。在这之后，对我来说所有路都不再是选择，而是一种必须。
嗯，就你刚刚有提到说自己选择哲学这个专业是因为他考公好上岸，就是我也会，就当时你做出这个决定以及后面我看你自己的各种状态啊，微博的动态，其实也有感觉到，虽然你是抱着比较功利的想法选择的哲学，但是好像最后其实你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一些不同于功利的这条路所能带给你的东西吧。
我在三月份的时候有发一条微博，就这条微博是这样的：突然一直很想学哲学，学下去不想考公了。所以刚周九也说，我一开始学哲学为了考公，到后面就学的不想考公。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在考研这大半年的时间里面吧，在我自己身上也是发生了非常多次转向的，可能我并没有那么清楚的意识到，因为我还是在考研这个大道路里面，但是对我来说可能也是有过非常多次的转变，我也应该获得过很多次机会。
无论是从小学升初中到高考，然后到大学毕业，可能到你第一次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说你来到了一个人生的重要的关口，然后在这个关口上你会进行很重要的人生选择，有可能你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决定了你之后能走上怎样的道路。不同的人，即便你们是很好的朋友，如果你在这个关口上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或者是遭遇了不一样的经历的话，最后你们都有可能会走上不同的路吧。所以人生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分岔路口这个说法？
其实我觉得人生是存在有分岔路的这样一个说法的，无论是在现实意义上还是隐喻意义上。我们都是大四的学生嘛，几乎所有人都会在这一年面临人生的一个重大的选择。从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观念，当你工作了以后，就意味着你真正的长大了，你身上的责任也会更多。假如你还是处于求学的状态，你可能会被家庭或者说被社会默许少承担一些世俗意义上面的责任。
我们是不是可以不仅以我们三个各自的情况为一个基点，如果你以一种更加宏观一点的想法来讲的话，在我的概念里不怎么存在分岔路这个情况吧。我是觉得分岔路的前提是不是就是默认你想要讨论的这一群人，他们原本是走在同一条路上的。虽然说这样子讲比较悲观，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原本走的就并不是一条路，只是说因为际遇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在一个班里面，在一个学校里面，或者是在一个城市里面，走的是读普通高中的这条路，我们只是被迫被放在了同样的环境里。但实际上大家的家境啊，各种方面吧，都不一样，出生开始大家的路就是不同的。
我自己其实觉得刚 崔佑浩和周九说的我自己都挺有感触的，就从我自己出发吧。其实一开始在看到人生岔路口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第一个想法是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它并不是说我们在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是当我在某一个点做出一个选择之后，发现我过上了和原来那个点可以选的另一个选择完全不同的人生之后，就那个时候才会可能反应过来那个地方是人生的岔路口。就我觉得这是对于自己来说吧，就这种岔路口可能是真存在的。对于我们在大环境下的这种岔路口的选择，很多时候确实是不存在的，可能出于金钱啊，或者社会地位啊，个人能力之类的。就像如果我现在去大厂工作，其实也是没得选的一种选择吧，但是可能在有的人看来我是在人生岔路口选择了去就业，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可能并不是一个选择，这就是我的没有岔路口的一条人生的主干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岔路口也不存在。
我之前表达的岔路口可能是更多的是从一个群体的角度出发。我会感觉在大学我是属于一个班级的，我从这个班级以后去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地方，班上的各个同学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去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大家的人生好像是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一个群体上面一个分岔吧。其实对于个人而言，我也是比较同意在人生的岔路口选择一条路然后放弃另外一条路，选择的权利本身可以说就是一种特权，不是每个人都会有选择的权利，
不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岔路口的，是吗？
对，很多人只是在几个其实都比较不太好的选择里面选择一个相对没有那么差的选项。
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刚崔佑浩说，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本书里面说到的，他说世界给每一个人规定的路都非常窄，只要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就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人只有在走第一步之前可以选择，一旦选择之后人变成了木偶，不是自己在走，而是两旁的高墙把人向前推挤。感觉我们特别是我们对于我们这种比较年轻的学生来说，我自己是觉得我们被高墙推挤的时刻是非常多的。
你刚说那个高墙推挤的感觉，其实它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具象的感受，尤其可能对我和崔乐浩来说，我们俩都是走保研这条路的，但有时候我会想我们俩很明显都是那种很懦弱的既得利益者，没有那种突破高墙或者是选择另一些道路的勇气的。对我们来说我们选这个只是为了停止思考最后的那个问题，那个终极问题，于是我们就胆战心惊地走在高墙中间那条路上。就像我在的学校也是太多太多的人，即便你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学校，你拥有着这么好的资源，这么多的名额，但实际上大家就是那些挂在边缘上的人，他们压根就不敢去想除了这一种选择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在社会意义上处的位置更高，或者说你拥有的选择更加优越之后，如果你作为一个清北的学生，在有60%-70%的推免率的情况下，你没有保研成功，那么你就一定是一个失败者，或者是自己也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整个大环境吧，就让我们感觉所有人都想要做得更好，但是更好之后要怎样去到了更高的地方，成为了更优秀的学生，然后你获得了更好的资源之后，并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加开阔一点，反而让我们的选择变得更加限制，好像不这么做你就是辜负了此前自己所有的努力以及所有人对你的期待。所以感觉就是这样的语境让我们完全不敢去想我还能勇敢的去做点别的什么。可能有人能够在这个环境里变得如鱼得水，他能够越做越好，他很适应这个强强对抗的这种环境，但是像我这样的人进了这样的环境以后，叛逆反而成了我一种大多数时候的一个心态吧，就我会觉得你要我这样选我偏不想，然后我就是很羡慕那种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都 可以有纵身一跳的勇气的人。但是话说回来，好像到了那些很重要的，大家觉得你要决定自己人生的那些节点的时候，我还是会至少先稳稳的站在这儿，然后才去想我以后要怎么勇敢。我有一个同学，他在我眼里是非常优秀的，然后他保研本校失败了，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成功上岸了另一个学校，非常好的一所学校，但是后面他还是决定考研。然后最近我们学校的拟录取的那个名单出来了，他也成功考上了。他在微博上发了一篇长文，讲自己这一路以来的各种心路历程吧。最后一段他说，当然这段时间里最好的感受是不会再像更小的时候一样太轻易的幻灭佐证天真，更可能是不负责任，类似鲁迅写到沙龙里的左翼。我也不想做沙龙里的文学爱好者，考研就会被考研的语境包围，就像在贵校读书就会被贵校的语境包围一样，被考研语境造出的考研语祝福，被爸妈用做题家语询问，和用贵系擅长贵系语抱怨和反讽差不了多少。这些良好嵌在凹槽里的话，顽固地提醒凹槽的存在。我讨厌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比什么都坚硬难以抹平的凹槽，为什么爬出来那么难，为什么人还必得找个凹槽躺着，找不到或躺不进去只能痛苦。但我那天在微博上说的，我发就是我去见了导师之后那种很具体的雀跃包裹着我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很幸运的人，我如何对待这份幸运就只有珍惜它，才算没有辜负它吧。但是在一些比较深刻的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选择了保研，甚至最后因为我的选择是比较特别的吧，我直接选择了直博这条路，我有时候会觉得我就是不够勇敢。我就选择了一条当时看来放弃了很有可能会后悔，其他路就不能给我带来安全感或者会让我痛苦的，所以我要缩回这个凹槽里，即便它是更加深不可测的，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能力能不能探到它的底，但总之我要先被这个高墙也好凹槽也好包裹起来，没有风漏进来我才会觉得安全。至于在这个黑暗或者说密不透风的环境里，我能够呼吸多久，是否能够真的生长得很好，我都不能够确定，但首先我要确定自己的安全。
我们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时间去思考自己到底要不要保研。我不会去质疑他说我要不要放弃这件事情，既然他已经让我如此的痛苦。比如说当中准备保研的一些焦虑啊，以至于焦虑带来一些生理上的不适啊，我的第一时间都不会想到就是要放弃，而觉得熬过去，等到九月份，等到有学上，一切都会变好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保研这条道路，至少在去年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也从来没有对于除了保研以外的其他的道路进行一个想象，所以我就很自然而然的停留在了这样一条轨道上面。既然我不清楚其他可能性是什么样的，那我就继续被评价。虽然说我可能从来就不是一个自信外向特别聪明以及特别 aggressive 的一个人，但是我会往这方面去逼迫自己。他们只把自己的标准列出来，假如你是这样的人，或者说你可以把自己塑造成这样的一个人，你就往这方面去努力。我们就是被困在这样一个凹槽里面，我们不知道更好的选择是什么，我们就只能先在这个上面待着。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去用好自己的时间，去主动做一些探索。其实看见更多的可能性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听完之后有很大一个感受是，就算是在我们这些在世俗眼中可能看来已经比较好的985层面的大学里面，其实大家互相之间也是有高墙的。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是有很明确的考大学目标的，
西南政法。
对，西南政法大学。当时的我是非常非常想去西南政法大学，甚至它成为了我高二当时高考前最后一个暑假旅行的地方，就它所在那个城市重庆。但是最后去到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大学和专业，那么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就会没有对未来有一个特别坚定的选择，因为我曾经对自己的大学目标有过那么一个坚定的选择，但最后和我自己想象中的相差太远了。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就可能在你们的眼中会做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事情，但这并不是因为我有某些勇气什么的，而只是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好，而且我没有勇气再去一直对着一个目标去坚持。比如说我曾经去实习或者是后面的考研，其实我在大三有打过一个电话给你讲述我自己很想考公，我的道路其实一直都在发生变化，但这些不是因为我勇敢啊什么的，而是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该去哪里。当时我去故宫的时候有一条非常非常长的路，两边都是非常高的红砖堆砌起来，然后你在那个路上你就只能看到那个路上走的人。直到我当时去北京实习走到那个路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条路真的好像我的人生。这样讲来可能有点压抑了，但是在之前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无论是自己的现状还是过去如何造就了现在的我们吧，感慨这么多都是因为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生节点，大家都纷纷确定了自己未来的去向，给人一种好像比高考结束的时候更加强烈的一种分岔感。一方面是担心自己和一些朋友会因为不同的人生选择而越走越远，另一方面也是觉得确实好像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会走上不同的路。因为友情这个东西它确实非常的微妙，几个人可以因为一个很小的原因就成为朋友，但是我们也有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选择就从此分道扬镳，可以说它既坚固又脆弱。所以你们对于朋友走在不同的道路上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我的话其实对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想法。一方面其实说到友情的话，我们大部分友情都是在和家不同的场景里面构筑起来的嘛，比如说我们在幼儿园、小学、初高，甚至到大学之后认识的朋友，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其实这个友情的基底是基于学校里面这个学习的环境，因为学习这件事情把我们连接在了一起。那么当这个连接消失的时候，这段友情可能也会随之消散。就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失去最多朋友的时期应该是小学、初中、高中，因为去到不同的学校而失去联系的这些朋友们。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对手机管得比较严，一方面不能像现在这样通过互联网比较高效的沟通，又是一个比较容易交到新朋友的那么一个年龄段，很容易就这么走散了。
我在想，因为我们最近经历的一些以及我们感觉会在就朋友的群里面常聊的一些话题使我会想，为什么就是小时候的朋友就会因为道路的不同去向不同而几乎是确定的，只要不在一个学校我们可能就不能再做朋友了。一方面可能是通信的 当时的不发达吧，但会不会也因为比如说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会有感觉，虽然说大家都在纷纷做不同的决定，但是如果我们在前期或者说你对这个朋友非常的重视的情况下，如果你们是共同做出的这些一系列的选择，你参与到了这个朋友所有做选择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有朋友就是找工作呀，各方面就是你都有深度参与或者是半参与的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是你能够和他的人生稍微裹得更紧一点，至少不会有那种你突然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就小时候
对
那种无力感啊。
我会想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这种连接可能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高级的连接呢，像我们曾经在学校里面因为那种环境下缔结连接，我们是因为和他好玩，他长得好看，或者是我们之间共同喜欢一个明星，然后就由此产生了非常基础的或者是非常轻易的产生的这种连接。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可能聊过非常多有深度的话题啊，政治、社会、文化、文艺可能都有涉及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种连接就会超越一些时空之间，不知道该怎么结尾了。
其实我挺同意你最后面说的这个观点，
我也挺同意的。
在过往我们的三观还处于萌芽阶段甚至不是形成阶段的时候，可能说小学到初中高中我们的友谊可能都是由一个物理的空间进行绑定的，我们每天都在一个宿舍里可能生活，每天都在一个屋檐下上课，这些是我们友谊形成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基础。但是由于我们在高中可能主要任务也是学习，然后平时聊的一些事情可能也比较局限吧，也不是说之前聊的那些就有多么的相比之下显得多么低级，也不是，这是一个人的成长的必然的一个结果吧。人会像一棵树一样，长得越成长，然后扎的根就越深。假如一直以来都在一起的朋友的话，就像两棵邻近的树一样，他们的根会交织在一起，他们就会显得越来越不可分离，因为他们获取的养分、经历的生活相似性都比较高，彼此参与生活经营这段友谊的心态以及信念都比较深。可能说只有在离开了应试教育或者说高中的那个场域下，我们才渐渐的有意识的去发展出对于友谊的去明白如何经营友谊的这样一种方式吧。我成长的一路上也是和很多朋友都分开了，有时候偶尔联系一下会感觉到那种陌生的感觉，然后是这个陌生的感觉最后把我们击退了。但是由于我们的连接有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作为一个情感的召唤物，熟人再见面啊或者说偶遇的时候还是会回想起自己曾经和对方的某些感情。
所以至少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虽然前面说的那些分岔感觉听起来都挺恐怖的，就比如说我们以后很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大多数的交流都只能通过线上来进行，但是可能因为成年之后的我们对于自我的掌控力显著的提升了吧，至少我们只要愿意去珍惜这个朋友，我有和他继续做朋友的意愿，有继续关心他的意愿，很难讲我们是真的就走上了分岔的道路。对，就可能分岔这个概念它 大多数时候是对于像平行线一样的人群来说的，比如说同学、或者是普通朋友。我会想到就是最近很火的 B 站的那个视频，毕业十年的三个北大女生，她们应该在本科期间也就是舍友关系嘛，但她们因为就是三观很合得来，然后即便毕业之后去向了完全不同的地方，十年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跨度过去了，但她们聚在一起，她们还是能够理解对方的感受。那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他们没有经常的聚会啊，经常见面，但他们可能依然还能算是朋友吧，也很难讲他们是真的走上了分岔的路的。
这三个北大的同学，在我看来，他们在十年以后还能够做到愉快的谈话，这一点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人一定是要处于一个发展的一个状态当中，否则这样长时间的分离之后的重聚其实是比较尴尬的。就拿我们现在来说吧，我们现在毕业了以后，十年之后，假如你在这十年中你是处于一个不断的探索自我，不断的去学习新的知识，不让社会的价值把你驯化，把你俘获，一直就保持着一种比较边缘的姿态去进行学习的话，当你们在这样一个聚会上重聚，开始了解你们过去的经历，这十年的生活的时候，可能都不需要很久，可能两三个谈话的来回，你就可以预料到这个谈话的走向，以及你的谈话的欲望到底还有没有。
刚听崔洛浩他有说到一个，说我们离开应试教育的环境之后，才会渐渐明白友谊是什么。我自己有观察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虽然我们现在正在聊这个问题，叫做有没有因为人生岔路口分别的朋友，但事实上我们的高中同学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岔路口后又再重逢的朋友们。有时候我刷微博就会突然看到，诶，他和他怎么出去玩了，就是好像两个从来没有在高中的时候，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交集的人，突然在脱离那个环境之后，两个人好像突然找到了可以成为朋友的那个点，然后就发展出了友谊。这一个点对我来说还是蛮奇妙的。我自己其实和崔洛浩的友谊也是在脱离应试教育的环境之后才渐渐发展出来的。像我和周俊柔啊，还有周九崔洛浩那堆朋友们，我也是在毕业之后才，以前只是聚在一起玩狼人杀什么的，但是毕业之后寒暑假约出来大家在一起聊天，聊到一些话题，聊到一些事件的时候，才会有一些比较深入的谈话。
总之吧，虽然说我确实是有一些朋友就是因为高考结束之后确实和他们联系就变少了很多，但我跟别人说起的时候可能会说我和他就是已经算是陌生的状态了吧，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我依然会为他们保留一个朋友的位置吧。虽然说我朋友还是挺少的，我希望我的朋友都是能够和我进行比较高密度的交流的人，以及我们深度参与对方的人生中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时刻。但有一些人确实他曾经参与过就会留下很重的痕迹，即便后面确实也是分开了，也不怎么说话了，但会因为一些不甘心，或者因为一些对曾经那个他的怀念或是肯定也好，觉得那段时间确实是很好的，还是会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成为朋友。也许我们过了这个阶段，算是比较幼稚的展望吧，就因为高考还有大四毕业之后大家的去向，对于我们这一批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孩来说可能还是挺敏感的话题。比如说你可能会因为成绩之间的巨大差距，比如说一个朋友去了很好的学校，你 你自己去的比较差的学校而导致一些心理落差，然后 你们的联系会减弱，但我还是会希望我们在度过了这个阶段，我们的人生就每个人的人生都变得很不一样很多样，并不只用成绩或者是学校这些标准来评判自己，之后我们能够在更加多样的道路上重逢吧。
对，
说的真好。
因为这也是我们的第一期播客嘛，所以最后呢我们就想通过各自分享一下自己对于为什么当时会决定这个播客名的方式来讲一讲我们想通过这个播客获得一些什么。纵身一跳其实是我们在想了很多很多个名字之后一说出来大家都比较有感触的一个名字，可能它具象的形容出了我们想要通过这个播客来获得的一种生活姿态。像我自己就是有一个个人的公众号，当时是大一的时候创建的，取名为云端避难所。最初的想法肯定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可以畅所欲言的空间，以及可能发发牢骚啊，总之就是一个避难的空间。但是要和朋友们做这个播客，我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交流能够让我自己在以后的生活中变得更加的果敢一点，从独自的避难蜗居中纵身一跳。因为朋友对我来说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像我自己在学年论文的致谢里面写的，朋友是我日常生活力量的来源，他们也是我从日常走向深刻的同行者。
然后我们选择的英文名是 Sleep on It， 它的释义是 To think more about something overnight and make a decision about it later， 它的中文意思大概是想一晚上再做决定。因为我们在比较碎片化的生活日常中时常会经历很多细碎的感动，无脑的大笑啊，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欢欣雀跃，同时也是在这个时代的冲击下也面临着很多无端的情绪，被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令人错愕的事件所击中。作为普通人，我们也许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品味事件发生的即刻，思考其意义，乃至于形成某种观点。于是我们希望在作为事件的事实和形成流动的想法和情绪都在自己的体内熙熙攘攘地走过之后，好好睡一觉再做决定。从某种意义上 Sleep on it 是纵身一跳的一个基础或者说前提吧。
刚才崔龙浩的解释让我想到我上个学期在写一门社会学系的课程期末心得的时候，我把无力感列为了自己的年度关键词，因为无力是我这两年来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最常出现的一种情绪，它几乎从疫情开始之初就一直持续到现在，无数的社会新闻舆论事件，无论他们爆发的开始曾经带给我怎样的情绪，最终都会化为很深的无力感。那是一种无可奈何、无话可说和惭愧甚至愤恨的混合体。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经历如此多次彻底的无力虚脱，但却仍能经历下一次。有时候我恨自己只能眼睁睁的感知，恨自己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被这样的情况伤害，但是我在这门社会学系的课上 老师在第一堂课就跟我们分享了一句鲍曼的话，要领会人类世界，要么是给无力者以力量，要么允许自己保持无力与无力自身的存在。老师对后半句的解释是，我们要允许无力者保持无力，同时要允许我们自己保持无力，也就是保持敏感，保持柔软。无论是鲍曼的这句话还是老师的这个解释，都很深的治愈了我。所以纵身一跳是一种我们想要追寻的姿态，而在当下这个常常让人觉得无力的大环境中，保持敏感，保持思考，同时允许无力，允许犹豫，允许我们无法给出结论， sleep on it， 也许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姿态吧。
像我这样分享欲特别强的人，现在因为工作进入了独居生活，那么独居生活对于我来说就意味着失去了很多和朋友们及时输出以及获得朋友们及时反馈的机会，那么自然而然沉默的时间就占据了我生活中的大多数的时间，失去了听众，我的表达就变成了不成文的词语和短句。当我在看到一些消息，看到一些新闻的时候，我的这些不成文的词语和短句也会混杂着愤怒和苦闷的情感，就梗在我的胸口里面。但同时，这种独居的沉默也给予了我时间去将这些痛苦慢慢的磨成，从一种比较尖锐的状态磨到一种比较钝的状态，让我在下一次的时候可以更舒展、更勇敢的去张口说话。我们的播客名字“纵身一跳”的意思是用力的往前跳。在这个播客中，我希望能够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审视自我，观察世界，将我们的视角也伸展到更边缘的地方去，在围墙内去打破围墙，在高墙上跳下高墙。
好的，那我们第一期播客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
拜拜，拜拜。下次见，
拜拜。